暑天的奥秘第二卷1484节。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房中，表示他们会俘获低级心智，这从妇人和房的含义清楚可知。妇人表示真理，再次表示存在于记忆知识中的真理，其快乐俘获了童年时期的主。真理的快乐就是那些来自妹子所表示的直觉真理的快乐。房表示住在人里面的事物，有表属于他意愿的事物，如前所示，因而在此表示那些属于低级心智的事物，或那些属于对知道和学习的情感的事物，也就是我们喜欢知道并学习的事物。1484 A 创世纪12-16，法老因他就善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羊群、牛群、公驴、仆婢、母驴、骆驼。法老因这妇人就善待亚伯兰，表示主所知道的记忆知识或事实增多。亚伯兰得了羊群、牛群、公驴、仆婢、母驴、骆驼，表示总体上构成记忆知识或事实知识的一切事物，或说记忆知识或事实的一切总的类别。1485，法老因这妇人就善待亚伯兰，表示主所知道的记忆知识或事实增多，这从善待的含义清楚可知。善待，某人是指那人富有。这话论及法老所表示的记忆知识，因为善待亚伯兰就是善待还是个孩子的主，并且这是为了他的缘故，也就是为了他所渴望的直觉真理的缘故。正是对真理的这种渴望使他富有。1486，亚伯兰得了羊群、牛群、公驴、仆婢、母驴、骆驼，表示总体上构成记忆知识或事实知识的一切事物，或说记忆知识或事实的一切总的类别。这从圣言中这一切事物的含义清楚可知。不过要说明各自的具体含义，如羊群和牛群、公驴和男仆、母驴和女婢以及骆驼，需要花很长时间。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特定的含义，但总体上表示属于由知识或认知构成的记忆知识的所有事物，以及属于记忆知识的所有事物。或说作为一个群体，表示宗教知识和世俗知识研究的各个方面。就他们本身而言，记忆知识或事实是公驴和男仆，他们所产生的满足或愉悦是母驴和女婢，骆驼是服务的总体事物，羊群和牛群是财产。这适用于整部圣言，凡居于外在人中的事物都只是服务的事物或一个仆人，也就是说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内在人。一切记忆知识都是如此，他们只属于外在人，因为他们是通过感官印象从尘世和世俗事物中获得的，以便他们可以服务于内层人或理性人。这内层人可以服务于属灵人，属灵人可以服务于属天人，属天人可以服务于主。他们就是这样安排自己彼此从属，更外在的事物按秩序在更内在的事物之下，因而每一个事物都依次从属于主。所以记忆知识或事实是最低和最外层的事物，内层事物则按其次序终止于其中。或说记忆知识或事实是最终的基础，内层事物依次止于其上，并且记忆知识或事实应是最低和最外层的事物，或说最终的基础，故必然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是服务的事物。若反思并追问自己， 它们究竟有什么用呢？谁都能看出，这些知识或事实能起到服务的作用。当以这种方式反思它们的功用时，他也能明白这些功用的性质。一切记忆知识或事实都必是为了某种功用而存在的，这是他所提供的服务。1486A 创世纪12-17，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就以大灾击打法老和他的房屋。耶和华就以大灾击打法老，表示记忆知识或事实被摧毁，和他的房屋表示他搜集的记忆知识或事实。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表示因为真理要与某种属天之物结合。1487，耶和华就以大灾击打法老，表示记忆知识或事实被摧毁，这从法老和以灾击打的含义清楚可知。法老是指总体的记忆知识，因而是指构成这种知识的记忆知识或事实。以灾击打是指被摧毁。至于记忆知识或事实，情况是这样，他们是在童年时期仅仅为了知道而获得的。对主来说，他们是出于真理的快乐和对他们的情感而获得的。童年时期所获得的记忆知识或事实非常多，但主将他们安排得井然有序，以便他们能服务于功用。首先就是赋予人思考的能力，然后使他们能通过他的思考而具有功用，最后是为了实现这一点，即他的生命本身就在于功用，是功用的生命。这些就是人在童年时期吸收的记忆知识或事实所实现的功能。没有记忆知识或事实，外在人永远无法与内在人结合，同时变成功用。当人变成功用，换句话说，他出于功用的目的思考一切，并为了功用的目的而做一切。即便没有公开反思功用的问题，但人通过第二天性而默默反思它时，记忆知识或事实便起到了第一个作用，就是使人变得理性。这时他们因不再服务于进一步的功用而被摧毁，其他记忆知识或事实和他们所服务的功用也是如此。这些就是此处耶和华就以大灾击打法老这句话所表示的事物。1488，和他的房屋，表示他搜集的记忆知识或事实，这从房屋的含义清楚可知。房屋在此是指收集的记忆知识或事实，收集记忆知识或事实，并通过他们构筑外在人，把外在人建造起来，这和建造房屋没什么不同。因此在圣言的许多经文中，建造和建造房屋就表示这类事物，如以赛亚书，我创造新天新地，他们要建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，并不是他们建造而别人来住。此处房屋表示有智慧和聪明的地方，因而表示有良善和真理的知识或认知的地方。因为此处论述的是主的国，即新天新地。耶利米书，你们要建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栽种园子，吃他们的果子。此处意思也一样。诗篇，敬畏耶和华，以他的诫命为大乐的，这人便是有福。他房中有财物，有钱财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诗篇112-13，财物和钱财表示智慧和聪明，因而知识的财物和钱财，这些东西在他房中，就是在他里面。在西班牙书，房屋用于反面意义，我必惩罚那些心里说， 耶和华没有行善，也没有作恶的人。他们的资财必成为掠物，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。他们必建造房屋，却不得住在其内，栽种葡萄园，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西番雅书1-12-13。哈该书，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房屋。译注：这房屋是指耶路撒冷圣殿。在先知哈该的时代，这殿已经成为废墟，需要重建。你们盼望多得，看哪，所得的却少。你们收到房中，我就吹去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我的房屋被弃，你们个人却奔到自己的房屋，所以你们上面的诸天就停降甘霖。房屋表示记忆知识或事实，虚假通过推理从记忆知识或事实中产生。以赛亚书，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房屋。祸哉，那些以房接房，以田连田，以致没有房间的，你们只好独居地中间，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。以赛亚书5-7-9。此处房屋也表示记忆知识或事实，虚假从他们产生。阿摩斯书，看哪，耶和华发令要以裂缝击打大房，以缺口击打小屋，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呢？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？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，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。阿摩斯书6-11-12。此处房屋同样表示虚假和衍生的邪恶，马表示推理，公平表示变为苦胆的真理，公义的果子表示变为阴沉的良善。因此在圣言的各个部分，房屋或家都表示人类智慧，其中应有聪明和智慧。此处法老的房屋表示记忆知识或事实，聪明因而智慧通过他们而来。所罗门为法老的女儿建造的房屋所表相同，列王记上7-8等。由于房屋或家表示心智，而心智拥有聪明和智慧，以及属于意愿的情感在里面，所以在圣言中，房屋或家这个词具有广泛的含义。至于它具体表示什么，这个从它所论及的事物清楚看出来。人本身也被称为一个房屋或家。